《凡人修仙传》第1303回。心魔咆哮一抖之下，同样一根魔气翻滚的黑色短尺飞出，也幻化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尺影，将韩立刚才攻击啊，全都是一击而下。韩立见此情形，脸上阴厉之色是更多了两分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感应到另一小半部分的元神传来的信息了。此刻外面的天劫似乎要到了关键的时候，仅凭他留下的那点法力和神念，估计多半呢也没有办法应对下一波的天劫威能了。他必须啊马上灭杀心魔，这才能够全心的应对此劫的。心中如此思量，韩立不再犹豫的一声低吼，单手一掐诀，体表金光闪动之下，身形一个闪动，蓦然狂涨百倍啊，竟然一下子化为了一只山岳般的金毛巨猿。
功法宝物你可以模仿，我倒不信这化身之术同样也能变化而出，先接我一拳再说。
巨猿一声嗡嗡的大喝，两只拳头一抡之下就冲对面心魔狂击而去。拳头尚未落下，两股蕴含莫大巨力的金色光浪就先一涌而出，仿佛呢要将心魔一下子硬生生的砸成肉酱啊。黑袍心魔却脸上一丝鬼之色闪过，两只手臂黑光一闪之后，一下子呢就浮现出了一层层的黑色的鳞片，并猛然之间呢冲高空一抓而去，痴痴的破空之声大作，无数的黑色的爪芒仿佛巨大的丝网一般一下子在心魔头顶浮现而出。金色光浪一击在丝网之上，竟然呢被一荡而起，但是并没能攻破。不过当两只硕大的拳头紧随光浪的落下之后，丝网却没有办法支撑的寸寸碎裂了。但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呀，心魔呢双手一抓，72口黑色小剑一闪，全都没入其身躯当中，喉咙当中一声怪叫传出啊，体表黑色狂涌而出，头顶一下子冒出了两根粗大的黑角，同时呢身躯狂胀巨大了起来，他竟然幻化成了一名牛首人身，是一匹黑色鳞甲的巨大的魔物。身躯之巨丝毫不在巨岩之下，并毫不畏惧的也用两只大手呢直抓向了巨猿的拳头。轰隆隆连声巨响之下，金毛巨猿被震得连连后退数步出去，而心魔所化魔物啊也双腿一沉，被硬生生的从高空是一砸落地，并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巨坑出来。就这一次交手，韩立也明白了对方变身之后肉身强横，纵然说还比不上他的山岳巨猿，但是也绝对不会相差太远的。他在此状态之下即使能取胜，花费的时间呢也绝对短不到哪儿去的。但是如今的情形之下呢，他又怎能如此耽搁下去？韩立心中大急之下，各个种念头飞转，终于一咬牙的下了一个决定。虽然说下面神通施展会动用大量的灵力，极为不利于他脱身后对付后面的天劫，但是眼下的这种情形之下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这身形刚一站稳之后，立刻扬手呢发出了一声长啸，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一下子在身后浮现而出，法相紧闭六目一睁之下，立刻就化为了一道虚影啊，往巨猿身躯上一扑而去。一层金光在巨猿身躯上流转不定，接着呢肩头两侧金光一闪，两颗毛茸茸的头颅和另外四条手臂浮现而出，金毛巨猿竟然一下子化为了三头六臂的模样。六只手掌同时一掐诀之下，身躯呢就再次的狂涨了数倍，几乎足踏大地，头顶天空。与此同时，巨猿深吸一口气啊，六只手掌金光一闪， 一团团金光蓦然浮现而出，一闪之下就这么滴溜溜一转，下一刻金光仿佛骄阳般的刺目耀眼了起来，并一个模糊之后蓦然幻化成了六团金蒙蒙的光晕，并一圈圈的迅速的扩散开来。不过一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呀，六团金色的光晕就一下子融合一体，化为了一个足有百丈之光的巨型的光晕。巨猿三颗头颅中同时一张口，晦涩的咒语之声顿时发出了三重声响，接连传出金色光晕，骤然之间无数符文是浮现而出，随之呢飞快的旋转了起来，一个金蒙蒙的巨大的漩涡立刻在虚空中形成了，并被六只巨手遥遥的往高处一托而起。在金色符文闪动当中，一股无法抵挡的巨大的吸力顿时从漩涡中心处一冒而出，对面的牛首魔物被此吸力一照之下身躯一个踉跄，竟无法抑制的强行拉扯了过去。魔物一声怒吼，脸上首次现出了惊慌之色呀。他虽然是复制寒力本体而来，但是因为真灵之血的缘故，金哲觉得变身之处却是其唯一无法模仿的神通。如此一来呢，他一遭遇寒力结合金哲诀和凡圣真魔功施展的二重变身攻击，自然应对无错了。此魔物大敌之下，72口黑色小剑、两座极山、黑色短尺等各种宝物接连从身上飞舞而出，并冲巨大的漩涡狂击而去啊，但是丝毫效用都没有。这些宝物呢，刚一飞到漩涡附近，顿时呢被里面喷出来的无数的金纹组成的光霞一卷而入，失去控制般的被硬生生拉入到了漩涡里边。里面一阵轰鸣乱响，这些宝物就踪影全无了。这个时候魔物也被巨大的吸力拉到了离中心处不过30-40丈的距离处，手中黑光一闪，多出了一杆呢赤红血叉，猛然往地上一插，竟一下子没入地面。心魔原本移动的身躯呢一下子勉强不动了，木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大喜之色。但就在这个时候，巨猿六条手臂同时一动，口中发出了一声低喝，金色漩涡又一下子巨山般的一压而下。心魔一声惨叫，就不提防的被金光立刻淹没不见了。
好，很好，这一次算你走运。但是本尊分念再催化一只心魔出来，还不是手到擒来的小事。哼，你同样的手法绝对灭不了自己的第二个心魔。
那个魔头的声音有些恼羞成怒的传了过来。随之呀，前方黑光一闪，一团黑气凭空凝聚而出，并一阵翻滚的隐约凝聚成了一道人影出来了。
下一次，哼，没有下一次了。既然当我面施法还想再隐匿身形，简直就是痴心妄想的事情。
韩立所化三头六臂巨猿一声嗡嗡的低喝，突然一张口啊，竟然喷出了一团青光出来。青光赫然是韩立体内一口精纯灵气所化，但是呢里面却包裹着一根颜色淡黄的檀香，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檀香之气。巨猿中间头颅双目蓝芒一闪过后，两只大手啊猛然之间一抓，就将此香抓到了手中，并两手呢用力一搓，扑哧一声，一团银色的火焰在两手之间浮现而出，一股淡黄色的青烟瞬间呢从两只巨手当中一散而开。几乎同一时间，巨猿另一颗头颅大口一张，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爆鸣之声一响啊，黄色的青烟一凝，幻化成了一根弩箭，并一闪即逝的破空射出，途中一晃，骤然之间消失了。下一刻，离寒力不远的地方，黄光一闪，弩箭浮现而出，并闪电般的扎在了虚空上。一声闷哼过后啊，那处原本看似空无一人的虚空，一团黑光扭曲浮现， 黄色弩箭正好扎到了中心处。
哼，人族小子，你真以为区区的宝物就能够伤得了本尊吗？此等东西对于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啊。
黑光中一个数寸大的小人屹立其中，面对正好洞穿其身躯而过的弩箭，就发出了一声轻蔑的笑声。这个小人啊，面目呢是模糊一片，你根本就看不清分毫，但是身上散发出了一股奇异的邪气，让人一望之下不寒而栗，如坠冰窟一般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是普通的宝物了？不管你本体是不是真的天外魔君，但一缕魔念的话，这东西驱逐掉你是绰绰有余了。
巨猿呢，一见弩箭击中了目标，神色一松，并口吐人言，冷声说道：
啊，什么？这东西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黑宫中的小人一脸呐，从其漫长的记忆中一下子想起了一个物来，声音呢骤然之间一惊起来，但是这一切却不能改变什么了。黄色弩箭下一刻就一声闷响的爆裂而开了。浓浓的檀香之气随着一股黄色的青烟一散而开，将母许大的地方啊全都笼罩其下。
不可能，是黑幽冰箱此种驱魔神香，这东西
应该早就在这一切都绝迹了，
你怎么可能会有的？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了，下一次你想进阶大成的时候，我一定会亲自降临的，绝不会这般轻易的让你逃脱掉的。
黑色的小人呢，在那黄色的青烟的笼罩之下，再也没有办法维持挺形了。一声不甘的厉喝过后，身躯竟一下子千疮百孔的溃散开来，最终在原处凭空消失掉了。显然呐，这位天外魔头的一丝魔念，在此时从寒烈神石海中被强行的驱逐了出去。三头六臂的巨猿目睹此景，两手飞快的掐诀，体型的迅速的缩小，转眼之间呢，解除了二重变化之身，恢复了原先的人身。此刻的韩立脸色微白呀，胸口微微喘息，刚才神通消耗的神念法力也着实不轻，这也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施展此神通的主要的原因。韩立扫了一眼那魔消失的方向，脸上未见丝毫的轻松啊，反而二话不说呢，单手一掐诀，身躯化为点点青光溃散开来。刚才啊，为了怕心魔趁机呢影响留在神石海外面的神念，故而他彻底的掐断了和外面肉身的联系，现在心魔一除，自然迫不及待的立刻回归本体了。当行李双目一睁的瞬间，正好看到四周那些灰色光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凝聚成了五只高约3丈、体型变幻不定的模糊的魅影，正拼命地冲击着其留在外面的护体宝光。这五只魅影每一轮扑击啊，都让宝物光霞剧烈的颤抖，将护体宝光激荡的萎缩了大半。五只魅影口中更是发出了怪异的尖鸣之声，围着韩立啊不愿离开半步，身上更是散发出了惊人的狂暴的气息。哼，区区几只邪气凝聚的煞魔竟然也敢在我面前逞威，给我消失吧。韩立脸色一沉，想都不想的一声厉喝，体表骤然之间的金色电光一闪，无数的金色电弧从身躯弹射而出，五只煞气凝聚而成的魔物在一片金光笼罩之后，在雷鸣声中瞬间的灰飞烟灭，根本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啊。 收拾了五只魔物，韩立脸上的并没有任何欢喜之色，反而的面容越发的阴沉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他原先为了应对天劫而特意准备的几座禁制和法阵，赫然的都已经被激发了出去，并化为了数层巨大的光幕，将整座石塔都笼罩其内。如今其头顶处81条黑蛟呼风唤雨之下，喷出了一道道五颜六色的狂暴的电弧。这些雷电小的不过尺许来长，长的呀却足在里许之巨，正从空中暴雨一般的倾泻而下呀。在电光闪动之间，禁制呢立刻呈现了不知的状态，并发出了吃力的低鸣之声。这个时候，空中落下来的各色电弧突然往半空中一聚而起，竟瞬间凝聚成了一根的粗若水柱般的巨大的电弧，一闪而下就狠狠地击在了光幕之上。一阵脆响，整个光幕一阵颤抖之下寸寸碎裂而开，五色电弧啊没有阻挡之下，一下子就从塔顶上空消失不见，而下一刻呢就横穿虚空的出现在了韩立密室上空，并一击而下。韩立不加思索的袍袖一抖，十几道金弧一同弹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金弧和五色闪电一接触之下，同归于尽的同时消失掉了。但是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更多的五色闪电出现在了密室之中，铺天盖地的往韩立身上猛砸而去。韩立双目一眯啊，突然单手虚空一抓，一团青光一闪的在手心浮现而出，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了72道青芒，四射消失了。一声龙吟传出，无数青色剑气破空交错的浮现而出，密密麻麻之下遍布了整个密室各个角落。当往韩立头顶一聚之下，又汇聚成了一团的青色的光球。此球滴溜溜一转，无数刺目的剑芒若隐若现，并在一声破碎之后，一头浑身碧绿的盘龙是张牙舞爪一扑而出。韩立不但呢一把将青色的剑镰隔空一把抓住，并转眼之间化为数十口小剑重新布下了青攀剑阵。此剑阵不愧为韩立的杀手锏之一呀、啊！那青色盘龙密室上空是盘旋飞舞之下，五色电弧击在其身上竟然是毫发未损，反而摇头摆尾之下将所有的电弧呢都一击而散。而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原本缩小的火云不但已经恢复了原先的面积大小，并且啊，里面火灵气一阵动荡过后，一团团头颅大小的赤红熔岩竟凭空呢从火云中掉落而下，化为了一团团赤色火球直落而下。韩立自然不会畏惧分毫啊，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两座极山一晃也出现在了眼前处，单手呢往上分别一拍，灰蒙蒙的原磁神光和一道道无形剑气顿时啊化为了一层层光浪，从两座极山中狂涌而出。一天一夜之后，当天空中的81条黑龙发出了一声低鸣，自行爆裂，最终呢化为了一团团的黑气过后，直流附近一直没走的一干高阶修士早已经被天劫之威和韩立抵挡的手段惊的是目瞪口呆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04回。修仙传第1304回。如此厉害的天劫，他们纵然说是首次亲眼见到，但是韩立神通之大，以一人之力竟能硬生生的一一化解掉，更让这些高阶存在 看的是口水直流啊。而眼见黑龙一散的一瞬间，一声清朗的长啸蓦然之间呢，从石塔中悠然传出，直冲九霄云外啊。同时呢，一道青蒙蒙的光柱也一闪之间从塔中一喷而出，青光所过之处，无论火云呢还是黑气，均都扫荡一空，只留下了漫天的各色的符文呐。光柱一闪收敛之后，一个身高千丈的巨大虚影人气势惊人的悬浮半空，看其面容相貌都和韩立一般无二。哎，这不是韩道友吗？原来是韩前辈在冲击的后期瓶颈，真是不可思议之事啊。一看清楚了虚影的面容之后，附近大半修士竟然都认出了韩立，顿时啊一阵骚动不已。青色虚影目光朝四下密密麻麻的各色符文一扫之后，嘴角呢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猛然张口用力一吸，所有的符文一颤之后啊，顿时呢化为了无数光点狂涌而去，如同万河归海一般的被巨大的虚影吸入到了大嘴中。如此多的光点呢，每吸一口都几乎数以万计。青色虚影呢，顿时以惊人的速度在疯狂巨大起来。而当附近各色光点被一吸带尽之后，更远处则有更多的光霞在某种神秘力量操纵之下，纷纷飞蛾投火一般的往虚影这边飞卷而来，同样的被青色虚影一吞而尽。
不好，所有人退开，韩道友已经度过了后期之劫，现在正吞噬天地元气，好重铸元神，我等现在所处的位置均都在其影响的范围之内，最好快快离开，以免影响到了韩道友啊。银发老者这个时候脸上原本一直啊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到远处一幕之后却已经高声大喝了起来。附近的那些高阶存在闻听此声，心中一凛啊，互相看了一眼，大多纷纷向后遁射而走，但是呢也有少数两族存在面现一丝犹豫，但是在银发老者等人冷厉逼迫的目光之下，不得不有些尴尬的也前后都离开了。
哼，这些家伙竟然打算在这个时候和韩道友抢夺天元气，哎呀，真是利欲熏心呐。
银发老者见此情形，鼻子冷哼了一声说道，
这也难怪啊，韩道友进阶后期成功了，重铸元神所引来的天地元气必定含有是这一界最精纯的灵气，他们若是偷偷的吸纳一些，自然是大有益处啊。
金月禅师轻笑一声说道，
可是如此一来却可能影响到韩道友重铸元神的效果，自然说这效果微乎其微，但我也不希望韩道友因此有任何不满呐。
银发老者望向远处巨大的虚影，缓缓地说道，目光仍然充满了一种复杂至极的感情。
唉，这倒也是，这些道友也不想想，若是韩道友真因此在重铸元神这一步上出了任何一点差错，怎么可能放过他们这些浑水摸鱼的家伙呀？不管怎么说吧，韩道友这一次进阶合体后期已经成功，对本城来说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啊。老衲到了如今，嘿，还有一些如坠梦中的感觉呢。我虽然对他有些信心，但是也没有想到如此厉害的天劫之下还真的能够这般顺利的渡劫成功啊。
金月禅师轻叹了一口气，
韩道友从合体初期进阶到后期境界只花了区区数百年的时间，与其一比之下，老夫都觉得这般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这以后说不定真会有机会成为本族的另外一位大成期存在了。银发老者手捻虚髯，神色异常凝重。哎呀，如此惊人天资的确不是没有机会，不过进阶合体后期虽然已经千难万难了，但是和进大成相比却又不能相提并论的，韩道友也只能说有这么一丝可能而已啊。金月禅师谨慎地说道，哎，这个是自然之事，但是啊，有这么一丝的机会，以后就有真正长生飞仙的可能。那像我等啊，早已绝了此路，只能静等大限的来临而已啊。银发老者的神色一下子黯然了几分。古道友何必太在意此事啊？这从上古时期，整个人族能进阶大成期的就寥寥无几嘛。我们这一代能有莫简离前辈存在，这已经算是一件幸事了。哎，想不到大师倒真有几分大彻大悟的模样。他这话也不无道理，就算进阶大成，还有最后的飞升的一大关拦在那里的。听说那些异族偶尔有大神通之事，得以侥幸飞升成功。我等两族中可从未记载有哪位前辈得以飞升成功的先例。真是要化仙飞升的话，哪儿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银发老者斜瞟了僧人一眼，嘿嘿一笑。我等两族有记录的那些渡劫飞升期的几位前辈，最后几乎都是自行的销声匿迹的，根本不愿让外人见到他们渡劫的情形。说不定还真有一两位前辈没有陨落在天劫之下，而是飞升成功了吧？金月禅师有些侥幸。也许吧，不过不管是不是真的，此事对本城现在的情形都没有丝毫的作用的。眼下呀，你我也赶紧离开吧，否则万一让韩道友误会了你我，可就有些麻烦了。银发老者不以为意的点了下头，再扫了一眼远处已经长至了3000丈之巨的虚影，不禁呢又闪过了一丝惊异。金月禅师自然不会反对，当即二人腾空而起，化为了两道惊鸿，向后激射而去。远处巨大的虚影仍然在疯狂地聚集着四周的天地元气，并且波及的范围呢越来越广，几乎将大半天渊城的天地元气都如同漏斗一般的一吸而空了。虚影最后竟涨至到了5000丈之巨，天渊城的居住的两族存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远远地看到了那巨大虚影的存在。骇人之间骚动自然各自不一，不过城中的人妖两族可以清楚地看到韩立元神所化虚影，一些离城池近一些的魔族要塞和巨塔呢，同样也是能够遥遥看到一些模糊的景象，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天渊城中天地元气的激荡。其中一座最高的魔族巨塔当中，一名身穿血袍的清秀少年站在窗口外望着那天渊城方向，目中血芒闪动不已。这股气息，没错，应该是某个家伙进阶合体后期了。这倒稍微有些麻烦了，这气息如此庞大，似乎不是普通的合体后期存在，看样子不久后的总攻还需要再专门派人对付此人呢。少年看了一会儿之后，这才双目一眯的自语道，他赫然呢正是灵界统帅魔族大军的最后一具血光圣祖化身。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血光，区区一名合体后期存在，那又算得了什么？你若放心的话，交给我处理就是了。
你大老远的把我请来了，不就是想让我替你解决一些麻烦的吗？
在离窗口不远处的一把石椅上，一名赤裸了半个肩膀在腰间围着一张银色兽皮的大汉，一手抓着一只血淋淋的野兽后腿大口咬着，一边呢有些模糊地说道：
这大汉的相貌啊，倒也算是端正，但是浑身的肌肉突骨，肤色呢古铜发亮，仿佛金刚铸成一般，身上更散发着一股让人心寒的凶兽般的气息。
哈，此事倒不用凶凶去做，我请你过来是要应付另一个更加棘手的家伙，不过我不能肯定此人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天渊城当中啊。
若是他不在的话，这名合体后期的存在再交给凶老兄处理也是不迟嘛。
血袍少年目光一收，回头淡淡说道：
这大汉明明只是合体后期的修为，血光呢却似乎啊对其异常的忌惮，并一副呢平辈相交的模样。
哦，这名一看就非同一般的合体后期存在，你都不打算让我来处理，难道你准备让我对付的家伙比这个人还要难对付吗？
大汉目中青芒一闪，有些意外，
应该比眼前这刚进阶的存在更加棘手吧。太仔细的我不大清楚，只知道我的三大化身追杀了他两次，结果第一次无果而回，第二次却一去不返，最后反而莫名的同时陨落掉的。
血光眉头一皱：
什么？有这种事情？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的确听其他道友说过，你似乎一口气儿借体降下了三具化身，但三者联手之下怎么可能反在此界被击杀掉呢？难道你让我对付的是人妖两族的某位大成级存在吗？
大汉这个时候再也无心吃东西了，猛然将砍了大半的兽腿往地上一扔，神色凝重地问道：
熊老兄放心，就算我想让你去对付大成级存在，也是在你也进阶大成之后那才会的。我让你对付的是一名人族中的合体中期修士，此人呢神通实在了得，一般的合体后期存在远远不是他的对手，我三大化身多半就陨落在其手中。
熊老兄号称我们圣族中圣祖之下第一魔尊，正是对付此人的最佳人选呐。
巨刚圣祖呢缓缓地说道：
行了行了行了，你少给我戴高帽了，
若真是能同时击杀你三大化身，此人实力就算不及我，恐怕也绝对不会相差太远的吧。
请我出手的报酬必须再翻上一番，否则的话我不会出手的。
大汉呢用粗大的手掌一摸下巴，思量了片刻之后毫不犹豫地说道：
行，但是这个人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交给我才可以。
血光圣祖眼也不眨一下的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呵呵，看来这人族修士身上要么有重宝，嘿嘿，要么就是有你急需的东西，否则的话绝对你不会答应的这么爽快的。
也罢，原先的报酬呢就不算低了，如今再翻一倍，无论什么样的重宝我也不会窥视的，就这么说定了。我倒要看看能将你三大化身都击杀的这人族修士到底有何等的神通，想来这一战可以让我尽兴一回了。嘿，真希望这一天呢能够早点到来哟。
大汉食指一握，竟然发出了一阵嘎嘣嘎嘣的爆响，同时一咧大嘴，他露出了一副雪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整个人竟然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只要择人而噬的凶兽。面对大汉这般反应，血光圣祖却似乎啊十分的满意，当即呢微笑着点了点头：
在下就是相信凶老兄的信誉， 才会不惜大代价的将凶老兄从圣界叫过来。这大军正式攻打天元城的日子不远了，你先休息一段时间，恢复一下破空过来损耗的元气，好应付这个棘手的对手。
哼，这点元气损耗算什么，凶某根本无需休息什么。现在既然你这边无事，那我先四下逛上一逛，看看有什么可以解闷的事儿。这里是灵界，你们这些圣族总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再限制我的出手了吧？啊，
这个自然，既然是一族之地，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的限制了。熊老兄尽管随意尽兴就是了。虚光圣祖先是脸色微微一变，但满上的打了一个哈哈说道。大汉闻言一声狂笑啊，当即一下子站起身来，大步向门外走去，竟招呼也不打一声离开了此地。血光双目看着大汉消失在门外，摇了摇头，脸上竟流露出了几分无奈的表情。他口中的这位魔族第一魔尊对其呢并没有显露出足够的尊敬，言谈举止之间呢并不太恭顺的模样。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他并不是血光圣祖本体，只是一具化身的缘故，否则的话大汉纵然说神通惊人也不敢这般桀骜不驯吧。血光低头又思量了片刻，忽然抬头一声高喝，
来呢，请十大统领前来见我。是大人。
门外的当即有人恭敬的答应了一声，有一名侍卫飞快的传令而去。血光啊这才不慌不忙的坐回到了主位上，开始细细思量一些事情。与此同时呢，天渊城中那巨大的虚影终于在吸纳了足够多的灵气之后，光芒一脸收了法相，化为了一团青蒙蒙的光球，往石塔中一闪落去。只见刺目的光芒一闪，光球就诡异的不见了踪迹。这个时候身处塔底深处的韩立却长吐了一口气，缓缓睁开了双目，脸上的满是欣喜至极的表情。这就是合体后期境界，果然和初期中期的感觉截然不同了。若是能将此境界修炼到大成地步，就相当于半只脚踏在了大成修士的门槛了，永生之路终于真正的隐约可见了。韩立感应着体内法力和神念的暴增的感觉，喃喃自语着，这一次的进阶后期境界成功，足足让其法力和神识之力啊激增了大半之多，而这还不是到了上限，随着继续修炼二者还可进一步的增加。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啊，就是他肉身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看来修士只有在进阶大成境界的时候才可以让肉身呢得以重铸的传闻应该是真的了。至于重铸的效果，那自然要看修炼功法和每个人的潜力天赋而定了。韩立如此思量着，将心中的那一丝遗憾飞快地收了起来，再次合上眼睛，开始呢对当前的境界加以巩固，并顺便呢恢复先前渡劫的时候所损耗的大量元气。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05回。